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许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也非常关心的一位听众朋友，一位我们的美好嘉宾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江博士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快过年了，
是
现在已经在小年中了哈。
是，好快呀、啊，好快、啊！
对呀、啊，真的，一年一年好快过。
对，
那
是非常快。
是，那么您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话题很有趣。
哎，对，过年快到了嘛，哈。那中国人呢，我老美常常朋友开我的玩笑，就说你们中国人呢什么都少不了吃的。我说也是啊，我们喜欢吃啊。那么到了过年呢，大家更是想吃的了。
嗯，
所以呢，我想去年这个时候上您的节目的时候，我回忆比较多，讲的是小时候我妈做的一手好菜，这个我们上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好东西哈。
是啊。
那么今年呢，如果再讲吃的，我就有点班门弄斧了，哈、啊！因为讲老实话，我不只是这个斧头搬不动，我连锄头都搬不动，因为我是不会煮菜的人，而且是很没有兴趣煮菜的人，所以呢，再讲这个什么好吃的，我看这就要露马脚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妨实行我的这个反叛个性啊，来讲一个我们留学生这些邋遢留学生以前在美国吃的些什么宝贝东西哈。
嗯，
那么，所以呢，我们轻松的就闲聊，就是聊吃的。可是呢，它背后的话题其实是蛮严肃的，就是苦中作乐哈。我不知道丁山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我们吃点的苦瓜汤，吃完以后呢。吃完以后呢，就是喝白开水都觉得哎呀，好像有点甘甜哈。
嗯，
那当然很少有人会说，那我为了吃甘甜这个味道，我去吃点苦的，没有。可是呢，有时候苦不苦由不得你哈。
嗯，
那么快过年了，刚才大家应该都是欢天喜地，都很快乐的。可是讲老实话，实际的情形不见得大家都准备好要过年，也不见得大家心情都很好。所以呢，上次谈的是苦尽甘来的这种苦哈。那么上次我来聊的时候讲圣诞节呢，有一点温馨的这个味道在里头，只要有一点甜味儿就是很有温馨味儿。今天呢就谈的比较通俗一点了，就是日子过了苦怎么样能够还能够过得去哈，还能够不是说自己去找来的，可是呢我们怎么样特别过日子过得好一点。那么我就讲我留学生的日子哈。当然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除了留学以外，我是十八岁就从特殊的盲校空降到美国来念书嘛哈。那么有一些特殊情况是跟我的这个残障啦有点关系的，可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尤其有以前在美国念过书的留过学念过书的同学哈，
应该很多，我们听众朋友里很多这样的人。
哎，会不会觉得说念书是一件苦差事？我对我来讲，我念书是成绩是不错的，可是啊我觉得念书啊考试啦交报告啦啊，赶了他们美国人叫 deadline。 什么叫 deadline？ 就是你到那一条线你就死了。就是截止日期你要交报告出去哈，那这个 deadline。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个压力是很大的，赶时间的这个。所以我不知道，我知道在我几十年念书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学生他们是天才型，真的是很厉害，他念社会学突然呢从社会学看了电脑系比较好赚钱，他就一转电脑系居然也轻轻松松的可以把电脑系念得好得不得了，那个真的是啊我钦佩得不得了。
我也见识过这种人，简直是 everything is easy for them， 他读什么都很容易啊。嗯，
对，真的是我五体投地，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有这种天才。我的话都是苦的念得来的哈。那么所以对我来讲呢，念书就有点像台湾以前他们的一些朋友说啊，就当兵一样， 当了一条兵出来，这个当了兵出来就变成一条好汉。可是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尤其他们有的是去当了海军陆战队的，那个很难很难过的。
那从鬼门关走回来的。
对，那么我的话，18岁到了美国来，有些朋友可能还记得我上次讲的，就是说真的是第一年过得非常的辛苦。那么可是呢，一般讲起来，跟我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的那些同学，他们也念得蛮辛苦的，说老实话。我上次讲过，就说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单身汉，那么生活没什么乐趣，就是吃饭念书，吃饭念书。然后呢，我回了家什么人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埋头苦念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蛮辛苦的啊。那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里面呢，怎么样能够找乐子，其实大家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可是呢，生活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必要去做的事情嘛，哈。其中呢，就是要吃啊，民以食为天。你要念书，就是要怎么念？你不吃饭那也不行啊。所以大家都想办法煮饭，啊。那么煮饭讲起来就变成一件苦差事。不过呢，我们那一锅子这些等于算是辛苦念书非常认真的邋遢单身汉呢，就各显神通了啊。那么其实讲起来，我们那一年是比较单调比较苦，不过听说不见得是哈。我们前一年我们来的时候就听他们讲，在那聊，就是前一年的学生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大学生过的一样，有点浪漫，我听了都很羡慕哈。那他们就讲了这几个我听起来蛮好玩的。他们就说到美国来，他们就吃这个美国意大利饼啊，叫披萨。他们一边吃啊，一边就说那玩意儿叫做屁渣子。然后吃完了以后，打电话去这个女生宿舍，就说：“哎，你们要不要来抽大麻呀？”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有大麻吗？反正就是很会搞笑了哈。然后也包水饺啊，也是很会胡闹的。那一群人听说是过得蛮浪漫的，可是呢，其实老实讲起来，在美国念书英文程度不太好的话都很辛苦。那一年下来，第一个学期有几个同学就变成了留校察看，成绩没过。第二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就退学。等我们来的时候，听说那些人就已经搬走了。我说去哪里啊？哦，打黑户啊，去打餐馆黑工去了。听起来真的是很心酸啊。原先呢是念社会学政治学的这些研究生，那常常都是好学生啊，
就是
跑到这儿来一年之内就打黑户去了，所以是很辛苦的。那我们这一年呢就没有这么浪漫了，大家都战战兢兴，尤其听了这些故事，好笑归好笑，大家认真起来那不这么努力真是不行。所以呢大家就各显神通，那么我们留学生呢各显各的办法啊。有的人就是买了个烤锅整天烤东西，我也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黑黑的，每天就吃那玩意儿。然后呢，有的人呢家里稍微好一点的，太太很关心他的，就给他寄我们叫生力面。那个时候呢，所有东西都叫生力面，就是方便面或者速食面嘛哈。那么那个时候有那些面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么我们还开他的玩笑说啊，你真是有个好太太啊，给你寄这个生力面来给你吃，我们都没有啊，讲得酸不溜溜的。然后下一句就说，可是偏偏你这个太太啊，知道你喜欢哪个歌星，他给你寄来音乐袋里面，偏偏就没有那个歌星啊，大家去损他嘛。反正呢，我看你吃好吃的，我也不会啊，光让你过好日子，我不也要讲话损他两句这样子。那么啊，所以苦中是做一点乐啊。那么可是吃饭是一件大事啊。那么我在台湾呢，其实做家事不是很懂得做家事，我爸妈都是希望我好好念书，不过呢到了周末也不是说让我们睡大觉，我爸爸把我拉起来训练我怎么样擦地板啊，然后我妈教我怎么样这个擦桌椅啊，这些我都会哈。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有些观众听众朋友还记得，我妈可以让我参加去这个打扫这个大扫除，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报纸绑在扫把上面，撒点水，就这样子啊，上去擦玻璃，擦得比汽油擦的还干净。
真了不起。
这些窍门，所以这些东西我是会，可是煮饭 我讲老实话，到美国来，我唯一会做的一件饭叫做荷包蛋。
啊哈，
什么都不会做，就是荷包蛋。那么好在我在伊利诺的时候，刚来念书的时候，原先的计划是我这边有一个老师刚好在这里念书，他第一年念的还不错，第二年呢等于算是比较轻松的念下来了，特殊教育系的研究生。然后呢他也蛮有心要帮我的忙，所以他是一心计划要教我怎么做菜。
嗯哼，
只是我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固执了，辜负他的一份好意。
虽然他那么大志向也白搭
啊，真的是我这种儿子啊朽木不可雕也。因为实际上我只想要好好来念书嘛，哈。
嗯嗯嗯，
他其实我看他那个，他其实现在想起来他那个方法是对的，好好照顾自己。我看他在那边煮饭哦，那他教我煮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他其实都很健康的，也是很方便的方法。也我不能讲是完全健康啦，可是他会教一些方便的方法，比如说你到美国超市去买一些那个培根肉来，回来把它切成丝，那就很多了嘛，哈，一丝一丝，然后就直接把它丢下锅，你连油都不需要就下了锅，然后呢直接下锅就炒蛋也好啊，你要炒这个什么白菜也好啊。那还有一股特别的这个培根的香味嘛，哈，
嗯，
啊，炒培根、炒黄瓜、炒芹菜，哎呀，这他教我都是好东西，炒东西、炒菜炒完，然后呢，他有时候也红烧点东西，他就在那边做，有时候要等菜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唱唱歌啊，哼哼歌啊，唱唱调，是蛮有情调的，哈，
嗯，
可是我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留学生，尤其是像我第一年过得这么辛苦的，那除了念书以外啊，没有其他的想的哈，啊。这个念书念不成功啊，不成功变成人，我哪有时间做这些菜啊？所以他要我做，我就勉强做了做；他要我自己做，我就不做。所以他实在是非常不高兴，可是他也没话讲，因为等于是他，我的老师其实讲起来是蛮好的老师，就是他得要尊重我，到底做什么决定。说老实话，他只是帮我一年的忙，第二年他也不在那儿了。所以他看我那个样子就没有要好好学的样子，他就说那我们拆伙吧，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那就我就自己想办法了。然后呢，我就观察我那些室友，我那室友真的是厉害，除了吃生力面的，有人呢是每次上超市去买呀，啊，几十个那个电视餐 TV dinner 啊，那个东西量不多，可是总是有点吃的嘛，哈，他们就买两条吐司面包回来，然后买多少 TV dinner 把冰箱给塞满了，就每天吃那玩意儿，烤一烤就吃，烤烤就吃。哦，我那个东西对我来讲还是太贵了，你知道我是有名的小气鬼啊。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看，哎，有一个比较年纪大的我的同学，他呢就弄了把那个电锅的那锅放了半锅的水，然后里面放一块黑黑的四四方方的东西。我说那是什么？他说这是牛肝。我说哦。他说牛肝。我说你就这么煮啊？他说呀，他就牛肝这么煮就这么吃了。我说那个东西好吃嘛。那他觉得还可以。有一天我就到超市，我还觉得东西挺贵的，我就等于是咬着牙买了一罐的猪肝。我想猪肝总比牛肝好吃吧，猪肝汤蛮不错的嘛，哈。可是我这种人什么概念都没有，那个猪肝是冷冻的，是冰块，我连解冻都没解冻，我就直接那一块冰就往锅里面一丢，然后呢就放点盐好了，我像他这样的煮，哇，那一锅猪肝呢吃了我真是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硬吃下去的。因为他那个猪肝煮了以后啊，不只是说
要硬嘛，
对呀，而且是血水啊，然后呢煮出来真的硬邦邦的，咬都咬不动啊，
有筋，
对呀，你说我花钱买了这个丢掉嘛，那是绝对不行啊，所以我就，所以我就一辈子就买过一次牛猪肝。
以后就尽泄不敏呐，
啊。对呀，啊，不过我倒是也能够蛮这个发挥我的极致哈，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记得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很难得有 肌肉品质。好像有一次我碰那个邻居周光华的妈妈，叫我到他家里面去陪周光华玩，因为他在不太喜欢呢周光华一个人出来跟我们这些野孩子混啊。他看我这个样子好像还有点听话的样子，就把我叫进去，我总不能在那里撒野嘛，对不对？那就到他那去玩玩，结果呢周妈妈就煮了一碗那个鸡汤面，打了个蛋。哎呀，我回来跟我妈讲的是啊，天下最好吃的东西，我讲了多久、啊。所以对我来讲呢，鸡肉以前我们是很少有机会吃的，那么偏偏我到了伊利诺州去看，所有的肉就是鸡肉最便宜。哎呀，正合我意呀、
啊！
我还记得很清楚，1977年那个时候鸡肉全鸡1磅4.8一磅，那一只鸡平常都1.06、1.08、1.03，就这个样子，差不多就那么大小。我就买一只全鸡回来，我就学那个老兄，他是牛肝，我是鸡肉。哎呀，我这玩意儿比人家好吃了100倍。
肯定的。
我就从这里开始，鸡汤加这个盐巴，那当然呢，煮出来那些油啊，在上面飘什么，我也不在乎，我也不管，反正就是钱买的，你叫我丢掉呢，我是绝对舍不得。所以我的看门本领的第一道菜就是鸡汤。
很不错哎、欸，虽然美国的鸡汤，美国的鸡没有台湾的鸡那么好吃，但是也相当不错了。
哎，肚子饿，什么都好吃。
是，
急中生智嘛，就鸡汤。后来呢，有一个同学偶然到我们那儿了，他怎么老是看我那么煮鸡汤啊？他就说你除了鸡汤以外还煮什么？我说没有啊，就这么一个啊，就是这么一道菜，101条啊。他说：“哎呦，那多单调啊！”他说：“我教你，烤鸡。”我说：“怎么烤啊？”哦，你就把鸡拿回来，稍微盐巴这个刷一刷，丢进烤箱里面半个钟头，350度啊，半个钟头到45分钟。哎呀，那个鸡烤出来，我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啊！
香喷喷的。
这是我的第二道菜。那当然呢，开始我就学了。哎呦，烤鸡，那怎么样再要发挥办法？那我有这个煮鸡汤，那好嘛，再加我看他们那些人煮的黑黑的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去买了一罐酱油，开始往里面丢，我开始煮红烧鸡，哇，
我都闻到
这开始啊，所以这第一年我念书的成果不怎么样啊，没话说，
厨艺精进不少，
就从这里开始啊。那当然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楼上啊都是苦撑啊，想不睡觉晚上熬夜嘛，那么一边煮饭一边这个熬夜，有时候那个菜就会煮焦了，所以大家常常就冲下楼去，然后就挽救他们这个菜，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大家都是个样子。就这样子过了第一年。那么我那个老师呢，这一年完了他也要回台湾了，他看我这个样子实在是非常不像话，他要骂我可是也骂不出口。
你才18、19岁啊。
对啊，而且是实在是非常不懂事不听话也不好好做菜，这个样子我能活多久他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跟我建议，他说呢，你这个样子实在是不行啊，你干脆第二年去住宿舍好了，你不是不喜欢煮菜吗？我想也是，有点舍不得要花我爸妈的钱呢住学校的宿舍，不过呢他老师说话我也不能说不做啊。好吧，那就第二年住了宿舍。哦，进去那是西餐了。那发挥的机会啊就更多了。你知道西餐他们平常都有开放时间，那么我那个时候修的课有很多都是晚上5、6点钟、6点钟左右的课，他4点半餐馆才开门，开了门以后你还等他好像准备好了，好开始上菜。那个菜呢，大家排队啊，你比如说我要吃一道玉米，我要排呀、那个蔬菜线。我如果要吃这个吃肉，主餐，那要排那道的线。那我心里想，这排一排我还有时间上课嘛？
就是啊，
所以我都是不上课的时候偶然跟他们去排一排。平常忙起来的话，那我看他有什么东西摆出来，我就抓呀。好在呢，这个西餐的餐厅里面有些东西是不用排队的。他通通摆出来，一个是沙拉餐啊，那我可以吃点蔬菜。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喝的，咖啡啦、牛奶啦、巧克力牛奶啦，所有的果汁哈，橘子汁、柠檬汁，一些黄黄的那叫什么汁我也不知道，还有全绿的汁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然后呢，我最高兴的是还有冰淇淋，哇，那冰淇淋随便你怎么吃啊，你就自己去抓吧哈，冰淇淋、冰棒，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尤其在台湾的这些都，我都觉得买不起的东西啊，去那边啊吃个过瘾啊，
嗯嗯，
所以就去进去里面就啊，一方面是赶时间上课嘛，一方面呢。刚好啊，逮到机会了，我就到处乱抓，抓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这么吃起来了。
嗯
啊，那么他们有时候就说：“你这一杯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这个汁加那个汁加这个汁加那个汁。”他说：“那看起来好恐怖啊！”我说：“什么呢？”他说：“看起来好像那个蓝天白云啊，有很多云在里头啊。”因为它酸的东西碰到有一些那些
奶类的东西就会结块嘛，
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有时候还里面加点巧克力牛奶，那是什么东西？只有我敢喝。啊，你不喜欢喝吗？我还喝得不得其乐，而高兴得很，就这样子，你说苦中作乐，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宿舍才太贵了。然后呢，到了寒假，他们就把我们赶出来，因为人家美国学生回家了嘛。
嗯。
到了暑假，那更是赶出来了，春假也赶出来。我心里想，这个过日子也够辛苦的，算了。第三年呢，我等于是有我老姐帮我的忙，我们就找到一个公寓房子，住下来。那个房子呢，刚好在图书馆旁边。
嗯。
然后呢，我们竟然住下来，里面有一些还是我们第一年的这个老同学又见面了，我们又开始了我们那一套啊耍宝，我又回去做我的鸡，就这样子啊，大家就还是一样过得苦哈哈的留学生生活，也是很辛苦的。可是呢，总是大家会讲讲话聊聊天嘛哈。那么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这边也其实也有些特殊了，当然大家做的菜都不好吃，没有人会做菜，可是呢也蛮特殊的哈。那个丁山，你有没有吃过佛跳墙？
有啊，好好吃，
好吃嘛，
对不对？是啊，
好，你有没有吃过马下楼？
等你做给我吃呢。
一点没错，因为只有我们那儿才有人会做这个菜。什么叫马下楼？佛跳墙听说就是那个菜好吃的不得了，连佛都会跳了墙来吃，对不对？
嗯哼。
马下楼呢，是说。我们楼上住的那个马先生会直接冲下楼来，因为我们做了一道菜，那个味道非常的强，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东西烧焦的味道。因为我们那个马先生啊，他是马克先生 Mark， 他是美国人，而且呢，他就我们在图书馆旁边啊住那个学房子嘛，他呢就是学校的外籍学生的办公室的负责人，他等于是外国学生的主任啊。他也是趁着等于是地理的位置方便嘛，所以我们这几个呢，在底下一个人分的跟室友一块住，那么住两间大的房间这样子。他呢，老兄就在楼上第二层楼都是他的房子，他租下来。那么租下来以后啊，时间久了。他那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多宝贝东西在里头，买了一些古董家具啊，什么东西都在里头，所以他很怕我们这一群人老是做菜做了要把个房子给烧了，他很担心他的这东西会不保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人家是佛跳墙，我们是马下楼啊。就这样子过了一年，那么一年两年就这样过了哈。所以反正有时候胡闹了，可是呢也就过了。不过你不要说胡闹归胡闹，时间久了总是日子过得有点单调嘛。那我就做我的那些乱七八糟，听人家说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那么人家说法国吐司好不好吃，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啊很容易啊，我就学他们，我呢发扬光大。人家是要这个蛋要稀释一点什么，我是蛋从来不稀释的，我就弄个五六个蛋，全部把它打散了以后。拿两三片面包就把它给沾满了，直接下油锅去啊去煎，啊，然后呢放一堆的糖，那个出来的黏黏的吐司面包就两片把那个蛋都吸光了， 哎呀，那个吃了以后又油又甜又热量高，吃了很过瘾啊。只是我不知道丁山，你听我这样做的话，你会不会想到我们家来吃饭？
三儿做的可比你好，比你做的可能这个大意其趣吧。
啊，没话说，没话说，绝对是没话说的，
一流的好吃。
对，其实我有一次做了一道菜给他吃，还觉得说啊，闻起来很好，因为他还没下班嘛。
嗯，
我就天气又冷，我就说啊，他辛苦，我先帮他，我就想办法做。那我就
甜蜜老公，
我就使出来我这个几十年来学的一个绝招。东西只要不好吃，你只要加三样东西炒下去，绝对呀、味道香，好吃不好吃不知道。你知道那三样东西是什么吗？下了油锅，就是你锅放了油以后，你就弄个碗，酱油，然后呢，葱花，然后呢，我这个人喜欢吃糖，我就加他半碗的糖。
哇哦，
搅一搅，啊，然后你高兴还可以加点麻油，那一碗汁下了油锅以后，你就看那个油烟呢，比云层还大，哇，很香的。
嗯，
我就炒了那么一道菜。那当然呢，菜是什么呢？我就把鱼片，你知道美国的鱼片呢，他们以前的那个他们叫鳕鱼，就是 cod，那个东西3.99块一磅，对我来讲我买不起啊，这是舍不得啊。难得有机会，有时候有鱼片，我就把鱼片啊切切切切切的小的，简直跟就比像酱菜啊萝卜干一样那么大哈、然后呢，就靠这个酱汁的味道通通下去和它一碗出来，哗啦哗啦哗啦的。我太太刚好下班回家，肚子也饿了哈、那么外面也天气也冷啊，他说：“哎呀，他还想说哪一家炒的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一闻哦，是我们家，高兴不得了。”我就给他吃，我就啊，送一碗菜给他吃，他吃一下两口吃，没了，怎么能一下就没了？我说：“哎，你吃这么快，两口就没了。”我说：“你知道这一碗我要吃两三天呢、啊。”那么，所以我太太啊，她就吃了这一碗，还没有说什么。后来呢，我又做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好东西，叫做一品锅，您吃过吗？
让我想象一下，
好像我听说他们的一品锅是里面什么好肉都有，又有火腿啊，又有鸡啊，又有鸭，又有这个那个啊，什么都进去了。那我们这种穷留学生，谁煮在一品锅当然是好听的话了。我反正什么便宜的蔬菜啊，就往里面丢，丢它一大锅，里面通通是这个便宜的蔬菜在里面煮它一锅，不好吃呢，就往里面加东西。
名字好听就行了。
哎，
吃起来就不错。
反正不好吃，你就加调味料。油啦，加油啦，加盐啦，加我那个时候是辣椒，就这样子，所以一品锅出来，然后我就说这是好东西，他吃了一次以后就不要，从来就没有叫让我再做过一次菜了，
免疫了，从此以后毕业了，
是啊是啊，
然后他也非常心甘情愿的为你们两个的肠胃服务了。
是啊，所以想起来我这做出来献宝的菜啊，别人觉得喜欢吃就两样，还有一样是呢，我室友啊以为我这做好的菜就把我泡在这个泡在烤箱里面烤盘里面的那个蒸鸡给吃掉了，因为那个颜色不错。
把你生鸡给吃掉了。
哎、我这一辈子只有三样菜大家还有点兴趣，其他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喜欢吃过。
很不错，很不错，至少有三样拿手好菜。
对，所以有这苦中作乐。今天的话题，我知道大家要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苦的话，您是怎么样能够苦中作乐？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共同勉励哈。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还没出来，我现在这个胰腺癌的第4期还没完，所以。我自己也要想办法怎么样能苦中作乐哈，还没完，所以我们共同勉励，各位听众朋友，这几分钟稍微想想，您怎么做能够苦中作乐？那么我也要想一想，我还没这个功课还没教，所以我们共同努力啊，这几分钟想一想，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好。 谢谢谢谢江博士。
谢谢
大家都来想一想，我们如果有苦怎么作乐呢？江博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真的了不起。你的苦中作乐的本领一流啊。
是没办法，急中生智啊。
非常棒。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Timothy Chang， 江定国博士啊。那么江博士呢，他是一位心理咨商的专家，他是 UCLA 的博士后研究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叫超博士，对不对？然后江博士真的好了不起的一个人啊。江博士，我们继续聊，听你说你这个苦中作乐啊。
啊，苦中作乐。所以我知道我这种人都是话太多，到最后我太太常常讲，他说你讲了一大堆啊，拉里拉扎，到最后这个主题都没讲清楚，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先把它讲清楚，然后我们能扯多少算多少。反正今天这个我们过年期呢，大家就是闲聊扯一些事情，只要大家哈哈一笑，希望从这里能够找到其他有机会能够哈哈一笑哈。
是，
那么能够就是过得不高兴也能够像我这样子，根本没想要做饭，可是非要吃饭不可啊，也就自己啊急中生智，自己发挥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你还给了我一些灵感呢，我回家把电锅来做个红烧鸡。
你知道我那个红烧鸡啊，我们的他们叫马下楼，后来呢我碰了这外国朋友，你知道那马下楼他们听不懂啊，所以我就叫他叫巧克力鸡。他说你知道美国人什么东西都喜欢巧克力，苹果沾巧克力，水果沾巧克力，下去的啊就真的喜欢，他们对巧克力很有兴趣啊。所以啊我一讲巧克力鸡他们就很好奇啊，你不要说我这看不清楚的人，我都可以看到他们眼睛睁了好大一个。然后我就特别跟他们解释，我说这个巧克力鸡的意思呢，不是说它吃起来味道像巧克力，我说呢其实也不是说闻起来味道像巧克力，只是说呢看起来非常的像巧克力啊，那闻起来像什么呢？我都不敢说，有点像木炭啊。那吃起来像什么？我讲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家说我的东西不好吃吗？我替我自己说两句话啊。其实不只是啊，有时候餐馆东西也不好吃。我那个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他们你知道韩国同事献宝啊。您能猜得出来献的是什么宝啊？那个叫做 silk worm，
哦，哇哦，
蚕茧里面那个虫啊，
我在北京吃过，
啊，
老实说还挺好吃的。
这边就你喜欢吃啊？
我觉得，那个 silk worm， 它用炒的，然后炒的有点烤加炒吧，就香香脆脆的，还挺好吃的，我觉得。
他们的韩国味儿，我讲老实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反正蛮有他的办法。然后呢，好像还很得意的献宝给我吃，这边就可以买得到。然后吃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个吃起来像是啊 ，dirty sock， 我说像那个臭袜子，他就骂我，他说你吃过，他说你吃过臭袜子吗？那
哎，你知道吗？你想着这个臭袜子，你刚刚讲黑乎乎的啊，我就想起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呐、你知道他小时候吃过什么啊？有一个乡下的，他们在乡下学校，那有一个人，怎么讲？骑车嘛啊，那车后头载货三轮车那种，他后面就载了一车的那个炭。那他就很放心，就到办公室里面去谈价钱去了。他就没有想到，等他谈好价钱出来，那一车的炭不翼而飞，因为那些小朋友一人拿一块，把他的炭给吃光了。
哇，不得了，那还吃得下去。
然后后来你知道，后来现在就有什么炭烤花生啊，什么炭烧什么东西啊。然后我自从读了莫言的这个故事以后，我也把那些炭都给吃下去，我也觉得挺好吃的，虽然黑乎乎的。
能吃吗？这
我跟你说啊，不只能吃，而且其实还挺好吃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震惊啊，怎么这炭烤花生就看起来就黑乎乎的，就是花生外面包了一层炭嘛、哦、哎，可怎么那么好吃呢？
您真是开了我的眼界，讲老实话，真的是。
我觉得莫言开了我的眼界，因此我开了您的眼界。嗨，听众朋友，一定有些人，我相信很多人吃过碳烤花生。你想，他会那么多人买来吃，肯定是好吃的吧？
是，
大家都觉得好吃。
没话说，那绝对是好吃的好东西，没话讲。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讲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呢，过新年大家都会准备好吃的，所以我今天就专门讲一些我们做留学生时代里面准备出来那些，一个是这个急中生智出来非吃不可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难吃的不得了的东西。
嗯，
不过呢，为我自己做辩护啊，那难吃的东西我就刚刚讲了，不只是我做的，还有那个吃起来像是这个臭袜子的一样，那个韩国的那个叫做小虎儿
丝虫，嗯，
丝虫哈。然后呢，当然也不只是我这个，同事聚餐呢，我就带了一大盘的这个臭豆腐去。嗯、哎呀，他们
哦，在美国啊
啊！
你怎么你是哪一根筋不对了，会带我们中国人的臭豆腐到美国人的 potluck 去、啊？
他给我吃 silk worm 啊，我就现宝啊，臭豆腐啊，
我们觉得好吃的不得了。
哎，去了我还问他怎么样。然后有一个日本同事，因为我们都是亚洲诊所嘛，在高地呢，每一国来的人都有。然后那个这个日本同事呢，他不好意思讲难听，不像我这讲话就是非常的犀利啊，说人家是臭袜子。他就说，哎呀，这个吃起来像个 barn， 好像就整个那个农场都来了，有牛啊，有羊啊，有什么那个臭味都有了。
嗯、
然后呢，他是比较含蓄。那我有一个同事是广东人，那人家广东人做菜是拿手啊。然后他以后我带了臭豆腐去，他以后就拜托我，请你啊，三拜托四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以后千万不要再带臭豆腐来了。
他们真的会受不了的，那个味道他们真的吃不消。哎，
对，
嗯，
不过他们真的他们有一套。后来我就带烤鸭烤鸡去，他们真有办法。你知道烤鸭烤鸡为什么会有臭鸡味臭鸭味，热了以后，因为你把它给热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带着烤鸭去，他就教我，他说那个东西你老早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放到室温的时候配饭一块吃，那个东西绝对就不会臭，而且是原味的香。那光那广东人的多有办法，真的是我佩服啊，五体投地。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不过呢，
各显神通啊。
我这样跟你聊，我们可以聊五个钟头，我还没有到正题。
哎，你赶紧说吧。嗯，
所以啊，苦中作乐哈。我记得呢，以前在那个我在念特殊教育的时候，那么写报告呢，我就念到一篇，他就讲，他说有一个人，他呢突然眼睛生了病，那么眼睛变成全盲。全盲以后啊，就很难过啊，哈，很难适应。可是呢，有一天他起来，就突然想要刮胡子。这个刮胡子经历让他觉得蛮好玩的，哈。他说：“你有没有想见得到，一个突然变成全盲的人，心情应该是很不好的。他竟然会啊，觉得说，哎，这个胡子到底要怎么刮呀？我现在看不清楚，也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嗯，
他竟然会在这个里面得到一点乐趣，啊，所以当然这个他这篇文章呢，他讲了有几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这个不高兴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根据社会的规范所想出来的，譬如说现在有很多长辈朋友就说，哎呀，我已经老了，已经不管用了，没有用了什么之类，那是因为你还想跟年轻人一样做，对不对？如果说你把你的调整一些你的情况，那么请个人来帮忙啊，做什么，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只是说你要达到别人给你的标准。这就让我想到您上次好久以前找那个刘先生来谈这个快乐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把它录起来。他就讲说，快乐的原因，不快乐的原因就是我们全盘接受太多社会给我们的规范跟这个标准，好像我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没有照别人所教我们要做的，或者社会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觉得好像自己不行。所以从这个里面，很多残障里面出来的问题，就是觉得我只要一残障了，从社会的标准来看，我就没有能力。其实那个能力，如果说 我今天有人替我能够我不能念的书有人帮我念，有人这个有困难的有人帮我写，那我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啊。就是说一般的社会他不会这么迁就你，所以有很多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跟社会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社会之间的给我们的一些要求，我们没有把它调整好，没有按照自己的标准，而是全盘的去囫囵吞接受了社会给我们的标准，我们过得就不快乐了。
嗯哼，
所以这个残障不残障，快乐不快乐，往往它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的标准我们没有处理好。啊，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上次我们讲了，没有适当的反叛，全盘接纳了，那问题就出来哈。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讲得很快的，就是起码你当下像这个人他刮胡子当下过得很高兴，像我的话，我也当下过得很高兴啊。我起码吃了，我觉得那个鸡好吃的不得了。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讲我现在情况也是，我现在来上这个节目，动机之一也是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听到我讲这些葫芦巴噜讲了一大堆，希望有一点反应。
嗯，
那么在这个反应里面呢，我们也能想想说，我们不高兴的时候，用什么原则，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起码短时间之内过得稍微好一点。
嗯
啊，那我自己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其实讲老实话，这些好吃的好，不管是能吃不好吃不好吃，我都不能吃，因为我现在第四期的胰腺癌，那么。跟一个芝加哥的全面抗癌的一个诊所在等于是合作，遵照他们的原则，他们呢就比一般传统的这种治疗中心呢要严格的多，那么基本上是比较严格的执行的全身环保，那叫什么意思？除了吃这些抗氧化的这些什么姜黄素了这一类东西以外，他基本上吃的东西严格管制哈，就是。甜的东西不能吃，有淀粉的东西它也会变成糖，也不能吃。然后呢，我现在做化疗水肿，所以咸的东西也不能吃，然后太油的东西也不可以吃。然后我就有一次问他里面的那个营养师，我说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说那外面的餐馆做的东西有什么都可以吃？他说只要是外面做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吃。所以今年的过年请大家帮我吃些好东西，因为啊我只能吃健康餐，不能有糖，最好不要有盐，不要有什么油，而且外面所有的餐馆做的超市做的只要是煮好的东西我都不能吃，我只能吃家里面自己做的健康的这些东西，基本上连动物都不能吃，除了鱼以外，就是只有蔬菜跟鱼，其他的东西，这些动物它里面的这些激素或者是它里面的营养素可能都会帮助肿瘤细胞的增长，所以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听众朋友大家吃得高兴啊。那个丁山，你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武侠电影？
有一些
就各式各样的武侠电影。
嗯，看过一些。
到最后，
嗯，
到最后那个坏人呢被打死，而且是惨死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高兴拍手嘛？
嗯哼，
啊，那个就是我的心态。只是呢，我的朋友跟我讲，人家你这幸灾乐祸好像不太好啊。这尤其是属灵的朋友啊，你不能使坏心眼啊。所以，那坏心眼我不能使，好心眼可以嘛？对不对？你们过得高兴，我替你们高兴。所以。请你们大家过年的时候多吃点好吃的，尤其是你们喜欢吃的，我都不能吃，请你们吃喝玩乐高兴，我也高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老美讲的 vicarious pleasure， 就是借由其他人的快乐让我得到一点心里面的快乐啊，这个是在我属灵的这个过程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当然他们信教的朋友讲的就是更好了，你要有上帝的精神啊，上帝怎么对人你是怎么样对人啊，你要对你的朋友，哇、哦、那我做不到，可是呢我可以想见得到，哎，如果你们吃的快乐我吃不到啊， 我就说你帮我多吃一点吧，啊，所以这个是讲的比较严肃的话题。讲完了以后，你想不想听我三样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当然想啊，
荷包蛋，
拿手好蛋
啊，我的那个酱油鸡，
嗯，酱油鸡，
还有一个生力面。我每次到了礼拜天，礼拜天你知道礼拜一开始要上课了，那他们就说有 Sunday Blues， 心情不好。那我要到图书馆以前呢，我就给我自己啊买一个八包1块钱的生力面，丢进去，把烤鸡或者是红烧鸡的油丢进去一瓢，然后呢，这个有一点蔬菜就丢点蔬菜进去，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打个蛋。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豆豉辣酱，弄得辣辣的，再加两滴麻油，吃完以后全身冒汗，然后你就躺在那儿啊，这边出汗，然后呢，哎，听你音乐，天大的享受。然后最后我知道我节目时间到了哈，最后跟大家分享我从我妈那学来三个诀窍，这个就不像我这撒网了啊。第一个，如果煮的东西都是蔬菜不好吃，因为太柴了怎么办？加油，只要往里面加什么油就比较没那么柴，好吃多了。第二个呢，我不知道金山在台湾有没有吃过广达香鱼酱跟那肉酱。
以
前我们小的时候只有呱葛乐里台风那个时候才吃得到，平常的都舍不得买啊。
嗯，
我跟我妈学的，就去买那个便宜拍卖的这个tuna fish， 就是那个尾鱼哈。
嗯哼，
半条的糖，
嗯，
半条的辣酱，搅一搅，直接往热饭上面吃，放。所以哪一天你心情不好，回家不想做菜，也不想见人，你就啊，30秒钟之内可以做一道菜，直接放到饭上面吃。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你们喜不喜欢吃广德江鱼酱哈、啊？对我来讲，这个我心情就好了一半。
嗯，
这是我妈给我的第二个法宝。
嗯，
第三个法宝，如果有人呢，小孩子要到外州去念书，那么外州没有这些麻油什么之类，麻油鸡的窍门很容易，一堆姜切好了丢到锅里面，把它煮得苦苦辣辣的，然后呢买一些鸡肉丢进去，煮好了要起锅以前买一罐这个叫做美国人喝的那个啤酒啊，不需要米酒了，也不需要米酒头，啤酒，然后呢滴几滴麻油，不见得要黑麻油，什么白麻油什么麻油都好，滴下去就这样子啊出来，好吃的不得了。尤其如果在这个冰天雪地啊喝它那么一碗，哎呀，其乐无比呀、啊！
是江博士，哎，我有机会要试试看您说的这几样这个好菜，嗯，那我们都祝福你，我们都为你祷告，祝福你，
谢谢，
祝福 Sarah， 祝福你们，
嗯，谢谢大家的祷告，我们一起努力哈，
我们一起努力，
大家希望过年过得快乐，如果过得不好呢？我们苦中作乐，我现在在第四期的抗癌过程里头呢，跟大家是走同一条路线，我们共同努力。